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9日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乌克兰老金斯克地区的人道主义疏散走廊在今日星期六上午开放。魯金斯克地區州州長謝爾蓋·蓋迪在社交媒體 Telegram 上說，迪蓋說已經商定好要開闢一條人道主義走廊，我們今日將會設法疏散人員並運送食物。他說人道主義走廊開放的當地時間是3月19日上午9點鐘，格林威治時間7點。據國際民傳通訊社的報導，俄羅斯國防部星期六表示，已經使用高超音速導彈摧毀了烏克蘭伊曼諾弗蘭基斯夫克地區的一個大型地下導彈庫和飛機彈藥庫。國際民傳通訊社報導，俄羅斯國防部還表示，他們還使用了海岸導彈系統摧毀了港口城市敖德薩附近的烏克蘭軍事無線電和偵察中心。路透社無法獨立核實該部的聲明。烏克蘭總檢察長辦公室星期六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境內已經有112名兒童被打死。該辦公室在社交媒體 Telegram 上還表示，有140名兒童在戰爭中受傷。不過路透社亦都無法立即核實這個消息。
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五3月18日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話，在這個之前一日，拜登的首席外交官承認華盛頓相信北京願意向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提供軍事支持。這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兩位領導人首次交談。據白宮說，這次電話交談持續了將近兩個鐘頭。星期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證實了傳媒較早時候的報導，亦就是中國有可能着手幫助俄羅斯。布林肯在一次新聞簡報會上說，我們對他們正在考慮直接援助俄羅斯提供軍事設備用於烏克蘭而感到關注。他未有給出這個指控的證據，莫斯科和北京都否認了這一點。布林肯重申了其他官員的表態，他警告北京說，假如中國支持普京的戰爭，將會面臨嚴峻後果，但是他未有相信講明這些後果會是什麼。北京說，有關中國支持莫斯科的講法是為了推卸責任。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篇觀點文章，說所謂中方事先知情、默許、縱容等講法是完全虛假信息。中國在莫斯科入侵問題上的官方立場是踩住兩隻船的，既不全面支持亦都不直接去反對。北京表示承認烏克蘭的主權，同時認同北約東擴為俄羅斯方面造成合理的安全關注。白宮不願意證實美國是否準備提出任何鼓勵措施來說服北京不要協助俄羅斯，包括削減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產品徵收的關稅。
烏克蘭官員說，他們在南部城市馬里烏波爾的一座劇院廢墟裡面還未有發現任何人員死亡。俄羅斯這個星期空襲了這座有民眾避難的劇院，俄軍繼續向烏克蘭城市開火，兩國談判人員試圖找到共同點。截至到星期五3月18日，有130個人從劇院的地下室獲救。烏克蘭官員說，救援工作仍在繼續，俄軍星期三空襲的時候，可能有幾百人在這處臨時防空避難所躲避。馬里烏波爾市議會在 Telegram 平台上說，據初步消息並沒有人死亡，但是有消息說有一個人受到重傷。雖然這座劇院用大字標明有包括兒童在內的平民在裏面避難，但仍然遭到軍炸，俄羅斯否認襲擊了劇院。另外亦都在星期五與烏克蘭進行談判的俄羅斯首席代表說，雙方在就烏克蘭取消申請加入北約方面達成共識，走得更加近。俄羅斯談判代表弗拉基米爾梅金斯基說，兩個國家在烏克蘭接受中立地位的問題上已經走到一半。烏克蘭談判代表 波多利亞克在推特上說，我們的立場未有改變，停火撤軍以及有具體模式的牢固的安全保障。
台灣國防部稱，中國解放軍的航空母艦山東號星期五3月18日駛經台灣海峽，這個消息發生在美中兩國元首舉行會晤前幾個鐘頭的敏感時刻，引起多方的關注。路透社一名消息來源說，山東艦行駛的路線距離金門島很近，他說山東艦的編號大概在上午10:30在金門西南大約30海里處航行。台灣中央社報道說，山東艦的行動亦都得到軍迷的見證，有軍迷乘坐客機飛越金門附近上空時捕捉到山東艦的行蹤，軍迷拍下了照片顯示山東艦甲板上並沒有艦載機，周圍亦都沒有護衛艦。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五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電話會談，會談的主要議題據說是持續了3個多星期的俄烏戰爭，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遭到全世界反對和抵制，中國是唯一支持俄羅斯的一個大國。坊間有不少報道稱，俄羅斯已經向北京請求提供軍事援助。分析人士認為，拜登這一次會見習近平，可能是向習近平施加壓力，停止支持俄羅斯。
中國國家衛生當局星期六3月19日報告新增2宗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這個是自2021年1月份以來中國新冠病毒死亡人數首次上升。同時，中國多個省市自治區正在全力以赴應對奧密克戎毒株的蔓延。中國新增的2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都是在這一輪的疫情的重災區吉林省。至今為止，中國累計的死亡病例是4638宗。中國國家衛健委星期六報告新增本土病例2157宗，其中1674宗是在吉林省。吉林省已經公布了旅行禁令，沒有警方特別的許可，不得跨區旅行。自從新冠病毒在武漢爆發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在繼續實施成功但繁重的清零政策。這個動態清零政策則重於大規模檢測和嚴格封鎖，禁止居民離開屋企，直到所有新病例被隔離或通過接觸者找到為止。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能夠在疫情突發時，通過全員核酸檢測和隔離封鎖等措施，有效地阻斷疫情傳播。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乌克兰的模式为台湾应对中国军事威胁带来启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并未如原先克里姆林宫预期这样的这么顺利。战事进行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个礼拜，俄羅斯並未有達到原先預期的速戰速決目的。美國官員說，烏克蘭模式顯示台灣急需加強不對稱防衛能力。專家也認為，烏克蘭軍隊和平民在運用各種包括不對稱武器和信息戰方式去抵禦俄軍，充分地展現一個國家全民抵抗侵略的韌性與意志力，這個是爭取全球支持的重要關鍵，對於同樣遭受中國武力威脅的台灣極具參考的價值。據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國防部策略規劃與能力助理部長馬拉卡林上個禮拜四3月10日在參議院外委會的聽證會上表示，在這一次俄烏戰爭中，烏克蘭如何抵禦俄羅斯侵略是非常值得台灣研究的模式。我認為我們現在在烏克蘭見到的情況就是一個非常值得台灣研究的案例。為什麼台灣需要盡它的可能去建立不對稱能力，使到它的人民能夠準備好，以便一旦中國決定侵犯它的主權時有所準備，非常難以對付。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事務助理國務卿傑西卡·路易斯亦都在聽證會上表示，美國持續敦促台灣採購不對稱系統是要抵消中國的軍事優勢，台灣應該專注於增強它的不對稱軍事能力，而不是獲取更多傳統的武器。路易斯說，這些系統在烏克蘭發揮極大作用，它的成本效益高，具移動性、韌性，而且可以分散各地。
他認為台灣優先需要的是短程防空系統、水雷、海岸防禦及彈道導彈。我們今天正在跟他們在這方面合作，我認為我們對這些有更深入的理解。路易斯提到台灣才建立的全民防衛動員組織，他說目前台灣正在就動員項目的發展和美國國民警衛隊合作。蘭德公司資深政治科學家郭雲君對美國之音說，烏克蘭的例子顯示不對稱防衛真的有效，台灣或許應該進一步落實整體防衛構想。烏克蘭的例子顯示不對稱防衛概念真的能夠發揮良好的作用，至少在對抗中國地面及空中部隊時有它的效果。我們或許應該預期反艦導彈亦都會有同樣效果的，所以進一步落實整體防衛構想看來是一個很好的主意。美國空軍資深軍力戰略顧問詹益廷亦都說，他在烏克蘭戰事見到很多對台灣極具操作和戰略意義的東西，例如標槍、反坦克導彈和毒刺防空導彈都在烏克蘭抵禦俄羅斯的攻擊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樣對台灣如何充分利用有限資源極具參考價值。詹益廷上個禮拜在一場關於台灣防衛優先順序問題的視像討論中分析了烏克蘭這次應對俄羅斯侵略的做法。他說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起初並沒有將美國關於俄羅斯即將入侵的警告看得太認真，因此烏克蘭軍隊在侵略一開始並未有充分準備好，因為他們一直都以為這是普京的灰色地帶施壓手段，後來這種施壓轉變為全面侵略之後的情況就急轉直下了。但由於烏克蘭對俄羅斯的灰帶手段有靈活性和韌性，實際上就增強了烏克蘭人民在中期階段抵禦俄羅斯軍事行動的能力。烏克蘭全國的團結一致及其韌性對於阻止俄羅斯的操作概念，至少是那個初始的強調震撼與威脅的操作概念至為重要。如果你不能夠被震撼亦都不能夠被威脅，那你就阻止了敵人了，至少一開始就是這樣。此外，詹益廷認為另一個非常值得台灣參考的就是烏克蘭的信息戰，這個對烏克蘭要贏得到這場戰爭非常重要，因為闖出成軍的烏克蘭公民防衛或許不似他宣傳那麼強大，但那些奮勇抵禦俄羅斯入侵的影像對於西方願意持續提供烏克蘭武器及對俄羅斯政府做出前所未有的制裁絕對具有關鍵的作用。所以如果烏克蘭贏得到這一場戰爭，部分原因將會是烏克蘭有效地爭取到全球對俄羅斯發動經濟戰，亦都因此詹益廷說烏克蘭帶給台灣最大的啟示就是台灣人民的韌性才是抵抗中國灰色地帶壓迫和全面侵略最重要的條件。他說在專家預測中國的實力正要達到巔峰，亦就是他最具危險性的時刻，台灣就必須對外公開展現決心，不單止是他的武裝部隊，還包括所有台灣人民。這個亦都意味著台灣必須能夠快速動員有領土防衛和公民防衛機制，儲備大量面罩、糧食、水和彈藥。這個不單止對實際發生危機是有用，它亦都是一個發信號的機制，證明台灣已經為一個全面侵略做好準備的地方。蘭德公司的郭雲君亦都認為台灣應該加強備儲存和公民的防禦。他說自2014年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半島之後，烏克蘭有8年的時間讓他的社會為已知的俄羅斯威脅做好準備，這個是台灣能夠遵循的重要範例，尤其是在強化台灣軍方與美國、日本和南韓軍方的接觸，能夠預先建立並體制化那些關係，就能夠在一旦中國襲擊台灣時提供激發性的協助。提出整體防衛構想的前台灣參謀總長李喜明以及美國海軍陸戰隊出身的喬治梅森大學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澤克星期二 在美國軍事網站戰爭困境發表文章，主張台灣建立一個常態性和全自愿的領土防衛部隊，以便使到侵略者難以快速達到造成既成事實的目標。兩位作者都說，領土防衛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近年來愛沙尼亞、波蘭和烏克蘭都對這個概念展現新的興趣。他的邏輯很直接的，這個就是儘管領土防衛沒辦法擊敗大規模的侵略，但他能夠讓到對方沒辦法快速達到既成事實的勝利，因為他能夠確保接下來的佔領變得暴力和抗日費時。他們說，一個領土防衛部隊還可以通過凝聚及展現國家決心來強化威脅，正如俄羅斯軍事和政治領導人都理解到，政府一個不情願的國家需要付出巨大代價，台灣的威脅亦都要強化到一個程度，以便使到台灣人民對全世界去證明他們是願意去戰鬥的。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激發了台灣民眾的防衛決心，台灣一個新發表的民意調查說，有高達七成的民眾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亦都有七成的人支持這個月才開始實施的新制後備軍人動員，還有近七成的人支持延長義務兵役的役期。台灣國際戰略協會及台灣國際研究會15號發表烏克蘭戰爭與台海安全民意調查結果，結果就有 70.2% 的受訪者說，如果中國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他們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70.4%支持新的後備軍人教育召集制度，將原先每次5-7日的訓練時間延長到新的14日，69.6%支持延長義務役服兵役的役期。目前台灣的軍事訓練役期為4個月，民間有呼聲希望延長到1年以上。對於烏克蘭戰爭是否會加速中國統一台灣，62.4%的人說不會，25.5%的人說會。這個民意調查還問，在烏克蘭戰爭爆發期間，美國政府派特使團訪台，前國務卿蓬佩奧亦都接住訪台，對於美國政府是真心想支持台灣的問題，有46.9%的人回答說不是，只有36.7%的人回答說是。此外，對於在美國沒有派兵支援台灣情況下，台灣是否有能力單獨去抵擋中國的軍事行動，56.2%的人回答說沒有，只有34.7%的人說有。美國國安顧問沙利文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星期一在羅馬舉行了7小時的高強度會談，議題除了烏克蘭局勢及美中競爭外，還包括了台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楊潔篪在會中再度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表示任何縱容支持台獨分裂勢力企圖打台灣牌、搞以台制華的圖謀都是不可能得逞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月初才訪問過台灣的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烏克蘭的例子證明了西方不能夠和稀泥，必須立場明確，否則會又令到壞人誤判的風險。要確保台灣有自我防衛的能力，最重要就是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它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台灣成為中國一部分，那就不是統一，而是一個摧毀一個獨立國家的侵略行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已经达3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16日星期三响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寻求美国提供更多援助。拜登总统随后亦都宣布，包括好多嘅武器系统在内嘅8亿美元援助方案。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同日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纪念南韩三星集团创办人李炳吉的讲座当中表示，他乐见拜登总统提供乌克兰人民这一笔的援助，但是他认为美国早就应该是要这样做，不应该被动回应普京的行为，在他国家先有行动之后才作出反应。 蓬佩奥话：美国有道德能力嚟领导世界，亦都应该对美国嘅利益作出明确嘅表态。美国亦都必须要确保能够专注于对人类尊严、西方文明以及系美国人民生活方式嘅下一个风险、下一场战争以及系下一个重大嘅挑战。蓬佩奥表示：我哋响乌克兰见到，当你响泥沼当中，当有模糊存在的时候，当世界上的坏人不知道西方会如何反应的时候，这个就会有让他们误判的风险。当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清楚是知道要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的其中一个核心要素，就是世界必须要体认到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我们全都知道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真相，它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它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不是统一，这个将会是一个摧毁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中国宣称台湾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即使是要使用武力，最终也都要实现领土统一。不过蓬佩奥表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但是西方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威胁之下不敢承认这个的事实，没有一个西方领导人准备是讲这个是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我们应该是帮助他保护他的主权。蓬佩奥认为是时候美国要这样做，因为当大家见到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台湾人见到的是中国共产党持续增强他的力量。他说习近平讲要韬光养晦，他或者是在观察乌克兰以后的讲，他还是需要多一点的时间。不过蓬佩奥表示，习近平不可能会隐藏他的实力，他见到美国撤出阿富汗，又见到西方在乌克兰承受苦难之后才开始团结起来，当习近平想到这场对抗结束以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的时候，他一定会好奇是否他可能拿到一张免费的通行证，或者是在西方开始保护主权国家之前先咬一口苹果。他说西方不能够让这种的事情是发生。蓬佩奥表示，台湾有能力让习近平攻打台湾的代价和计算非常之困难，或者是习近平亦都在度好奇他的将领是否对他讲大话。我们是必须要确定他们在度讲大话，亦都必须要确定台湾有足够的工具来自我防卫。蓬佩奥表示，长期以来美国不愿意让台湾外交官和国务院的官员会面，对这种外交接触设下了大量的规定以及限制。蓬佩奥认为同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官见面，他是有这么多的限制，是非常之不合理，因此他为此而作出很多的努力，最后在1000日的国务卿任期当中花了994日才得以解除美国和台湾的外交接触的限制。蓬佩奥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解决之道，虽然很多的中国外交官是将他当作为是箭靶，但是最终他们亦都知道美国做了一件对全世界都有道理的事情，他反映了真正的现实，但是真正的影响几乎是零，除了他本人在去年1月20号卸任之后30秒就遭到中国的制裁以外。2021年的1月9号，蓬佩奥在特朗普政府下台之前宣布全面解除美台交往限制。他说之所以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并非因为他好迟才做这个决定，事实上他很早就决定要这样做，但是要通过国务院的律师团的同意，完全是一场噩梦。每一个人都对他解除美台官方接触限制的备忘录是有意见，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是2比43，他是花了9到10个月的时间才说服更多的人支持他的决定。虽然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在实务上面有一些保留，但是相关的规定并没有改变，他认为这个是一件好事。蓬佩奥说他在任内花了很多的时间建立联盟与盟友，是共同对抗中国共产党。有人说特朗普政府反对多边形式，但是其实他们是要让这些组织，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的组织更好地运作，不要让中共影响他们的行为。他还说他在2018年的时候就曾经提醒北约秘书长斯托尔特贝格，北约的历史重要性是对抗苏联，这个目标大致上已实现，但是北约仍然受到俄罗斯的威胁，现时不单止看到，而且还是在经历当中。但是我提醒他们，北约也都正在受到 普京的朋友以及伙伴习近平的攻击，因此我们开始建设北约的能力，我们不应该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很多的北约国家当中同中国在地理上是有距离，就以为这两个地方的意识形态是没有区别。所以无论是中国对北约的网络或者是从太空到空中的袭击，蓬佩奥表示北约必须要准备好对抗紧接下来的一系列挑战，并不是只有东南亚的国家才知道习近平有成为全球霸权的意图，因此所有具备强大的力量的多边组织都必须有面对这个挑战的准备。对于中国的战狼外交，蓬佩奥说他是这种战狼行为的对象，亦都早已经是南华早报政治卡通的常客。他认为这种外交最终只是带来负面的效果，既幼稚又愚蠢，美国不需要去对抗他。不过美国应该是对抗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方面美国做既慢又慢。他说特朗普政府一直是到好迟好慢才承认台湾的外交官，亦都是好迟和好慢才认定中国在新疆的作为是种族灭绝，好热迟好慢才关闭中国在休斯顿的使领馆。虽然美国早就知道这个使领馆是有史以来在美国最大的间谍设施，在他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之下，最终总算成功地终结了中国在美国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外交据点。不过美国还有很多的事情是要做，在和中国的关系上面，蓬佩奥说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遵循对等的原则。蓬佩奥3月2号访问台湾期间接受了蔡英文总统的赠婚，他在一个场合公开演说当中呼吁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声称蓬佩奥是一个信誉破产的前政客，并且表示他的狂言妄语是不可能得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3月18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就俄乌战争进行讨论，中国在这一次的战争中所承担责任和代价至今仍然不明朗。有历史学者指出，由于紧密的经贸联系，如果中国犯台，西方可能不会对北京施加好像对莫斯科这样的大规模经济制裁。但多位中国专家都表示，美国届时将会做出不单止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有力回应。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表示，美国担心中国正在考虑直接向俄罗斯援助军事设备。拜登星期五会向习近平表明，中国会为支持乌克兰入侵的行动承担责任，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施加代价。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印太政策研究员麦克索博尼克对美国之音说，历史经验显示，有一些违反北韩制裁的中国银行并未受到惩罚。这届政府的很多官员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任职，并未在叙利亚跨过使用化学武器的红线时做出有力的回应。我们很善于去找藉口，不去惩罚违反美国制裁的中国实体，在制裁北韩的问题上就没有展现出政治意志了。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所不同。英国历史学者、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这个星期对《日经亚洲评论》表示，鉴于美中经济的紧密相连，哪怕中国入侵台湾，美国亦都不会对中国施加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否则就会导致互相保证的金融毁灭。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能源政策中心主任曾经策划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的理查德·尼佛对美国之音表示，弗格森的判断有失偏颇，经贸纽带不会成为保护伞，协同一致的制裁反而可以有效去威胁中国。我不认为中国和外界的经济依赖可以避免制裁的，俄罗斯和欧洲在能源等方面的关系是类似的，但是制裁仍然都是发生了。
對美國嚟講，而家嘅核心目標就係同夥伴一齊不懈地推進制裁俄羅斯，令到中國接收到威脅嘅信息。但係尼佛亦都承認，制裁中國可能會導致國際資本同埋貨物流通受到極大嘅擾亂，可能會催生經濟危機，嚟到全球經濟衰退。美國亞洲協會高級研究員安娜·阿什頓3月15日發文指出，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懲罰中國之前三思，印太盟友未必會步調一致，而且引發的經濟震盪將遠遠超過史無前例的油價上漲，包括生產、供應、商品價格，譬如是汽車電池、醫療口罩和衛生紙，都將會受到難以估計的衝擊，或許還會引發失業、經濟放緩和金融風波。阿什頓寫道，首先中國的經濟體量超過俄羅斯10倍，雙邊貿易方面，中國常年盤踞著美國貿易夥伴的前3名，俄羅斯排不到入去前20。出口上呢，中國是美國服務出口的第4大市場和第3大商品購買者，俄羅斯的相關排名分別是第19位和40位。進口上呢，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地，而美國從俄羅斯購買最多的原油和天然氣只是佔美國供應鏈的1%。目前西方對俄羅斯施加的制裁包括將主要銀行排除在 SWIFT 系統之外，禁止入口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凍結部分黃金和外匯儲備，扣押寡頭資產和科技禁令等等。尼佛指出，較早前對俄羅斯、委內瑞拉和伊朗的制裁都證明，有多種精妙的制裁方式可以將負面影響減少，避免互相毀滅的後果。譬如，如果美國制裁特定的中國銀行，類似於這次危機中的早期步驟，我就認為中國未必會切斷所有與美國的經濟聯繫，中國可能會拒絕美國銀行在中國運作，但是與中國銀行的國際營運相比，美國銀行在中國的業務是比較少的。中國很依賴美國和歐洲的高科技進口方面，以及外國能源補給，這一點與俄羅斯有主要的區別，亦都很依賴延伸到海外的信貸，這些都是未來危機中的潛在制裁槓桿。美國羅耀拉大學商學院副院長丁雲斌亦都表示，西方可以運用精準化的制裁去瞄準中國的最薄弱的環節。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有錢人在西方的個人資產保險與比俄羅斯高得多，如果瑞士這樣的中立國家今年都這樣做，中國放在西方國家的個人資產還有安全嗎？還有針對軍工企業，經濟制裁可以精準地打擊使用美國軟件開發產品的中國科技公司，譬如華為，這些就是精準打擊最可靠和最有威力的地方了。美國可以實施經濟制裁而不會對自己造成太大傷害，因為過去20-30年來全球化的結果，經濟制裁和武器熱戰好似的地方就是可以使用的工具變多了，有效性亦都提高了。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拉特納在上個禮拜三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明確地表示，美國對中國侵台的反應會與烏克蘭的問題有所不同，更加全方位、更強大的制裁。我希望美國有這樣的承諾，台灣是西太平洋的前哨，關島和台灣的距離遠遠窄過大西洋，除了地緣政治之外，台灣在世界貿易的角色遠比烏克蘭重要，半導體產業一旦停產，馬上會影響到世界供應鏈。丁雲斌說，美國需要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心理上做出必要的事先動員。美國塔夫茲大學政治學副教授貝克利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戰略學者布蘭斯在3月14日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撰文指出， 乌克兰战争对台湾防御有借鉴的作用，70年前的韩战推动了全球联盟网络以及构成压制之处的持久军事部署的形成，而俄乌战争可以扮演重塑国际秩序的类似角色，或将会促成美利坚自世体系的回归。譬如说一次将俄罗斯隔绝在全球金融体系和关键技术之外的合作，可以作为将来应对中国入侵台湾的模式。我们不断削减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努力，还应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将中俄和自由世界的经济进行脱欧，特别是在先进科技、稀土和紧急医疗用品等关键的领域。这篇文章建议建立免受独裁者侵蚀的经济集团还是远远不够的，民主国家需要快速展开多边化，重新武装，加强前沿部署，包括向台湾、波兰等前线国家出售武器，制定美日澳应对中国挑衅的详细行动计划。在乌克兰战争上，索伯利克认为美国还可以考虑对援助俄罗斯银行的中国银行施加制裁，以及瞄准中国一带一路工程中和新亚欧大陆桥相关特别依赖俄罗斯的投资和基建项目。我认为关键词是牺牲，如果美国政府确实视中共为战略的威胁，而且中国的确为俄罗斯侵略提供物质帮助和怂恿，我们就要开始做出非常艰难违背短期经济利益的决定。我们此时必须采取同过去40多年对华政策相反行动，不要再做中共罪恨的经济共犯。或许沃尔玛的便宜货品会涨价，美国公司的利润会受损，但首先我们要有决心，严肃地认真认清中国不单只是竞争者，而且是对手。其次，美国需要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协助。但是在台湾问题上，索伯利克强调美国首先要防止侵略行动发生，而且回击中国的潜在手段将无所不包。首先，美国需要竭尽所能地防止入侵发生，如果解放军入侵台湾，这将会是美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威慑失败。我们必须不单在外交上，特别是在军事上，竭力将解放军的窗口无限地推后。但是如果习近平下令解放军入侵台湾，我认为对美国来说一切选择皆有可能，不单只是经济报复和外交孤立，我们还必须做好准备来到评估军事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局3月16日正式宣布，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从接近于零的水平提升0.25%，来到缓解美国居高不下的通胀率。这个是美国央行自2018年以来首次加息，标志着美国向取消新冠疫情大流行后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经济学家认为，考慮到今年美國經濟面臨的通脹壓力有進一步增大的趨勢，這次加息步伐並不大，屬於試探性質，不會對降低通脹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據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這次加息正值美國通脹處於40年來最高水平之際。此外，聯儲局加息的大背景是烏克蘭戰爭導致國際能源價格飆升，以及新一波新冠疫情直卷中國各地，使到全球供應鏈進一步的承壓。分析人士大多數都認為，這次加息的幅度並沒有俄烏戰爭爆發之前所預期的咁大，主要是擔心過於激進的貨幣政策會引發金融市場波動，甚至導致全球經濟步入衰退。聯儲局在一份聲明中說，俄羅斯對烏克蘭入侵造成的巨大民眾苦難和經濟困難，這樣對美國經濟影響非常不確定，但短期內入侵和相關事件可能會對通貨膨脹造成額外的上行壓力，並對經濟活動產生影響。布魯金斯學會經濟項目高級研究員阿倫克萊恩表示，加息顯示聯儲局認為美國經濟面臨的最直接風險已經不再是新冠疫情， 全面抗疫的阶段已经结束。他在回复美国之音提问时说，随着经济反弹的顺利进行和就业增长保持强劲，联储局正在加息并开始缩减他的资产负债表，来到回归更加正常的经济政策。克莱恩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助理财政部长，负责经济政策，但是联储局亦都表示预计今年仲会加息六次，每次加息 0.25 个百分点，咁将会使到美国基准利率在2022年底之前达到 1.75% 同埋 2% 之间，预计到明年年底将会进一步升到去 2.8%，高于官员而家认为的会使到经济放缓的 2.4% 的水平。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为期两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表示，美国经济表现强劲，未来如果有必要，联储局官员会采取更加积极的加息措施来到控制通胀水平。他说，我们将会关注不断变化的条件，如果我们确实得出结论认为更加迅速地采取行动取消宽松政策是适当的，咁樣我哋將會咁樣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表示，聯儲局呢一次加息只係啟動咗通過加息對抗通脹嘅進程，而 0.25 個百分點對於目前 7% 嘅通脹率嚟講係微不足道㗎。佢話7%嘅通脹率使得到實際利率其實為負值。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都未看到的，因为我认为联储局会发布一份措辞非常激进的加息声明，但实际加息幅度将仅为 0.25 个百分点。前美国副助理财政部长克莱恩说，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需要几个月之后才能够体现出来。他说，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发挥出来的。美国金融市场对联储局小幅加息反应积极，主要股指回升并在当日收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518点，涨幅 1.5%，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 2%， 基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到去 2.185%， 为2019年5月份以来最高水平。哈夫鲍尔表示，金融市场的反应刚刚好印证了联储局这次加息幅度不大的预期。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密斯批评联储局的加息力度太过细，不单止没办法缓解通胀压力，反而会引发衰退。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联储局目前的政策轨迹很可能导致滞胀，在未来几年内平均失业率和通胀率都会超过 5%， 最终导致大衰退。萨密斯认为，在美国经济2022年持续面临高通胀压力之下，有必要将利率大幅提升到 5% 的水平。他在文章中写到，如果不去大幅提高实际利率，就不可能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取得可靠的进展，而实际利率的提高就意味着失业率的暂时增加，目前的实际短期利率比几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低，他们可能必须达到至少 2% 或者是 3% 的水平才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随着通货膨胀率超过 3%， 就意味着利率达到 5% 或者是更高。联储局内部亦都对加息 0.25 个百分点的立场不完全一致的。负责制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加息的最终投票结果是8-1，其中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布拉德投了反对票，他认为应该加息 0.5 个百分点。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科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加息的力度过于保守，对改善通胀几乎起不到作用。这个就好比将脚趾伸到入水里面看看水有几热，就其本身而言，这25个基点的加息对通胀情况的影响是很小的，无论是在通胀心理方面定是在总需求方面都是这样。他说，我的确不认为它本身会有几大的影响，特别是因为它已经被金融市场提前消化了，从现在到年底金融市场已经预期3-4次这种规模的增长，因此这个举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举措。 在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持续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的背景之下，联储局面临两难的选择，既需要采取坚决的措施抑制通胀，同时又要避免措施过于激进导致经济衰退。联储局已经将美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去年12月的 4% 下调到 2.8%， 反映出对经济增长面临新风险的担忧。科恩表示，目前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讲，做决定的确十分艰难，一方面要平衡持续或者加速的通货膨胀风险，而另一方面就要平衡陷于衰退的风险。他说，新冠大流行尚未结束，中国对封锁措施显然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样将会对全球需求产生影响，还有乌克兰的战争，它产生各种各样的后果，例如能源价格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甚至好像小麦和玉米这样这么基本的东西。科恩亦都表示，联储局加息势必将为全球经济产生溢出效应，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会感到压力。他说，我们可以预见的最突出的影响就是货币贬值，因为资金回流回到美国，这样反过来又会加剧了这些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的预期。反过来，如果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被收紧，它可能会使到世界经济向衰退方向发展。科恩认为，联储局加息会导致全球对中国商品需求下降，从而增加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他说，如果中国以外的总需求受到重大影响，中国的经济就会陷入困境，因为除了房地产行业问题，现在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也会下降，这两者结合可能会严重放缓增长速度。联储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声明说，委员会寻求在较长时间内实现最大化就业和 2% 的通货膨胀率。随着货币政策立场适当坚定，委员会预计通胀将会回到 2% 的目标，劳动力市场将保持强劲。为了支持这些目标，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提高到 0.25 至 0.5 的百分点，并预计目标范围的持续提高将为适当的。经济学家表示，联储局官员显然是希望以渐进的方式提高利率，但他们很可能会发现有必要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说，他相信联储局在接着下来的某次加息中将会将加息幅度提升到 0.5 个百分点，而这样做对很多人来讲就意味着经济衰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一位中国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称，网络假信息有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呼吁立法严禁。不过讽刺的是，中国官方传媒在俄乌战争期间频遭外界指控发布假新闻，甚至对台湾发动认知作战。美国智库的调查也显示，中国极可能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最大的假消息来源国。对此，观察人士分析，中国藉立法之名严禁假新闻，真实的目的恐怕是要进一步限制国内的言论自由，并持续对外展开资讯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北京大学新闻网在3月6日星期日的报道，中国全国政协常委贾庆国表示，希望中国政府透过立法等措施打击网路上编造和散布虚假信息行为力度。報道引述人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任教的賈慶國說，網路虛假信息的泛濫對國家社會、企業及個人利益構成嚴重的衝擊，必須高度重視。賈慶國因此提出，全國人大應明文禁止網路虛假信息，並對此類違法行徑嚴懲不貸，而各大網站应对前50大新闻和时事评论的作者实施实名制等六大建议，以遏止假消息泛滥。对于贾庆国的倡议，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表示，即使中共通过假新闻法，恐怕亦都是假借限制谣言传播之名，行镇压公民社会及网络媒体发言空间之实。
不管是威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去推，它都会有限制言论自由的疑虑。可是威权国家做这件事情，更会被认为是政府要去增加权力压制 反对的声音，透过假新闻的管制，让反对跟多元声音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黄少年对美国之音话，无论是威权国家抑或是民主国家去推这个法律，他都会有限制言论自由的疑虑，但是威权国家做这件事更会被认为是政府要去增加权力压制反对的声音，而透过假新闻的管制令到反对和多元声音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亦都持类似的睇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徐州八孩案自一月底爆发以来，诸多不利中共统治的信息在网路传开，恐引发民众对中共施政的更多不满，这些绝非即将召开二十大的北京当局所乐见的，因此中共为了维稳就必须出台新的法律巩固领导的威权。徐州八孩案指一名居住在中国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妇女长期遭受到铁链拴住脖子，并关在合宅房屋的不人道事件，事件经影片揭露之后引发网络海啸，该妇女疑似精神异常且被当成生育工具，和她的丈夫一共生了八个小哥，引发外界关注中国长期存在拐卖妇女问题。
对于习近平跟普丁而言，集权政权运用这种打假信息的立法来打击异议分子，基本上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用意就是再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监控。
卢正峰说，对习近平从普京来讲，极权政权运用这种打假信息立法来到打击异议分子，基本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用意就是在这里加强中共对社会的监控，大家能够巩固党的中央，巩固国家的领导中心。早在假庆国提案之前，俄罗斯已经在3月4日通过假新闻法，规定假若蓄意散播有关俄军武装部队的虚假消息，或者是任何媒体报道引用俄罗斯国防部之外所提供的有关俄乌战事的伤亡数据，将视同触法，最高可判处15年徒刑或150万卢布，大约是12780美元的罚款。为了因应俄罗斯新法，中国短影音平台抖音国际版 TikTok 表示已经暂停它在俄罗斯的上载新内容和直播的服务。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仲推测，依照中共在2020年迅速通过港版国安法的经验来看，假新闻法草案大概已经拟定。若各界对假庆国的提案未出现太大的反弹的声浪，法案可能很快就会拍板通过。
中国很有可能已经有草案，中国法学界说不定讨论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他们会有抛出这个风向，应该就是有准备了。那是不是要让这个法律案？
卢正峰说，中国很有可能已经有草案，中国法学界讲不定讨论了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这些人会抛出这个风向，应该就是有了准备，那些是不是要给这个法律案通过呢，执行呢，他可能还希望得到一些民意的回应之后再来做最后的判断。如果习近平真的在二十大之后连任，可能有更新一波的社会净化或者是政治的打压。虽然政协假庆国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近年已经采取措施限制假信息传播，但根据相关调查爬梳俄乌战争的相关中文报道之后，又发现中国官媒才是散播假消息的帮凶之一。中国官媒中国新闻网和央视新闻26日引述俄罗斯官员的消息，指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逃离乌国首都基辅。另外，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亦都在俄乌开战的当日，就是24日，在微博上面引述俄媒消息，声称大批乌军士兵已经交出了武器。虽然泽连斯基本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面辟谣，澄清并未逃跑，乌克兰多名士兵弃械的消息亦都被证实有误，但是截至3月10日，中国新闻网、央视新闻及《环球时报》不单止未撤低相关报道或更正，反而放任这些虚假信息持续被中国各大网站转载，取得数以亿计的浏览次数及至少上千次的转帖分享。 美國監測新聞可信度的新聞守門人3月7日報導，俄羅斯不單止軍事入侵烏克蘭，還在全球製造及傳播虛假新聞，大打數字戰。根據《紐約時報》的追蹤，中國官媒更全盤接受俄羅斯有關侵烏戰爭的宣傳和謊言，打造令到大多數中國網民都難以逃脫的虛假信息網。對此，台灣政治大學的黃少年表示，雖然在俄烏衝突上面，北京政治立場表面上傾向中立，但從中媒對俄烏戰事的相關報導就可以看出，中國企圖藉此衝突實現它的國家利益及戰略的目的。
他在資訊操作上会不会帮俄罗斯，我觉得有待观察。可是至少中共政权对于自身的利益是希望资讯的操作可以达到一些战略的目标。
王少年对美国之音说，他在资讯操作上面会不会帮助俄罗斯，他觉得有待观察，但是至少中共政权对于自身的利益是希望资讯的操作可以达到一些战略的目标。纽约时报分析，中國官媒意圖借俄烏戰事傳達的信息，就是俄羅斯是因為反西方、反北約擴張及反納粹才採取軍事行動，應被視為正當且受歡迎的行為。王少年表示，雖然北京不見得刻意協助俄羅斯做政治宣傳，但藉著俄烏衝突趁機對台灣發動認知戰，就是有跡可循。
他想要传递的讯息就是所谓的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或者是去告诉大家美国是不值得信赖的盟友等等，他把乌俄战争的责任，
他说想要藉由这次乌俄战争的资讯操作对台湾进行一定程度的认知作战，他想要传递的信息就是所谓的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或者去告诉大家知美国是不值得信赖的盟友等等。他将烏俄戰爭的責任歸咎於烏克蘭、北約還有美國的身上，希望台灣民眾不要跟美國和西方友好，因為即使他們好好，亦都不一定會派兵來到協助台灣。實證資料可以看到，中國官方媒體對台灣的政治宣傳資訊操作裡面扮演了比較明確的角色。根據美聯社和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數字取證研究實驗室去年2月所公布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中国在全球散播有关新冠病毒起源虚假资讯上面处于领先地位。各界推测中国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假消息的来源国。瑞士哥德普大学多元民主中心2019年的跨国调查显示，台湾和拉脱维亚、巴林并列为全球中外国政府假信息攻击程度最高的国家。哥德堡大学教授林柏格曾经说，他合理怀疑中国是以假信息攻击台湾的主嫌。位于南台湾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虚假信息研究中心主持人罗成忠相当认同林柏格的讲法。他表示，台湾位于处在全球虚假信息战的最前线，因为种种证据显示中共已经多次利用虚假信息对台发动网络渗透攻击。
很多人说现在因为俄乌战争导致台湾受到很多虚假讯息的侵扰，其实台湾的高峰是在选举时，在2018跟2020这一类的讯息特别黏着脸书。你会发
罗成忠对美国之音话，很多人话目前因为俄乌战争导致台湾受到很多虚假信息的侵扰，其实台湾的高峰是在选举的时候，在2018和2020年这一类的信息特别黏住面书。你会发现广告的不是台湾境内而是境外，大家都可以看到大量的苦作痕迹和舆论的操作战。在亚洲面书广告最大的国家是中国，但是中国人民是禁止使用面书的，那它的广告落到哪里是境外的。罗成忠观察，中国的资讯战手段不断推陈出新，就好像新冠病毒一样持续变异，各国的民众都要提高警觉。他预估中国的数字战火力将会愈发激烈。
教导公众辨识虚假新闻是当务之急，至于它继续进化的话，就跟有些病毒是有抗药性一样，你一直投药它一直进化，我觉得这样的竞争是免不了。
罗成忠说，教导公众 辨识虚假新闻是当务之急，至于它继续进行的话，就跟有些病毒是有抗药性一样，你一直投入它一直进化，它觉得这样的竞争是免不了。金门大学的卢正峰说，近年来国际对中国假信息或大外宣的舆论操作已经有所防备，导致中国的资讯战成效有限。他说就算未来北京持续加大网络信息的操纵力度，恐怕亦都只会招致民主国家更大的反驳。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